可能都可以的啊，因为神的心意在教会，神的心意也在家庭。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正道，大概挂一漏万啊，讲这个题目。那我们侧重在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先来看一看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概念，就到底什么是家？说谁不知道什么是家呢？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好吧？啊，来看一看什么是家。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段经文，《约书亚记》24章14到15节，啊，在这里啊，约书亚记的最后啊，那个时候他也已经年长年迈，啊，这个迦南地初步的啊，只是说初步的啊，平定夺取了一些的应许之地，但还有很多地没有得到，啊，在这时候也面临着许多的属灵的征战。迦南人啊，腓利斯士人、耶布斯人、比利洗人等等等等啊，他们许多的这些偶像，那邪淫不单在诱惑着以色列人，也在诱惑着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那么，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就对以色列人说了：“啊，你们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你可以去侍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啊，也可以侍奉这地亚摩利人的神，然后他就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到底什么是家呢？啊，我特别去查啊，查这个家的定义，中文的定义，英文的定义，不同的词典的定义，百科全书的定义。”我发现这一个定义呢，相对来说还比较的传统一些啊，在这个百度百科上面，实际上它是从一些其他的这个词典上面抄过来的啊，抄过来的。他说，家庭是以血缘、婚姻或收养关系为纽带的这种社会生活啊组织形式，啊，是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彼此依赖的场所。家庭大部分由两人或多人组成。啊，但也有一人的家庭，就是一种单身的家庭啊，属于家庭概念的极端。家庭呢，是个体生活的重要环境，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啊。这是世界的定义，给家的一个定义啊。这还比较的符合，整体比较符合一个传统的概念啊。如果你去看有些其他的定义，说现在的家庭啊，就各种各样不同的了啊。只要什么同居呀、cohabitation 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的这个词汇就都出来了。那到底什么是家呢？啊，关于家有几个不同的词，实际上有许多不同的词啊。那我先给大家看，这是一个考年龄的这么一个图画啊。有人还记得这个电视连续剧吗？我看80后的就在那摇头啊。他们一定摇头，因为是80年代的一个电视连续剧，有人看过吗？啊，后面还有真的有人看过啊？这没有人看过啊？这个电视连续剧就叫《我们的家》，这是啊86年到88年啊美国拍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一个这个soap opera 啊，一个这个系列的肥皂剧，后来就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呢。那时候啊，这个80年代末代、90年代初啊，非常的受欢迎。那当时我也是就看啊，每一集都看，感受一下美国人的生活，非常的温馨。真的没有人看过，好像年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追剧似的。好，没关系，没关系啊。那他这个电视剧的名字特别有意思，翻译成中文。啊，在什么中央电视台还是哪个电视台，我也忘了啊。播啊，它叫《我们的家》，但英文是 Our House。您知道，在这个约书亚记24章啊，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当中，“我和我家”的这个“家”字，你知道用的是哪一个词吗？翻译成英文最准确的直译其实也是 house 啊，也是 house。那么到底这个什么是家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书亚记》24章第15节， 他说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这是钦定本雅各王版本的翻译 New King James 也是一样。那到了 NIV, 新国际版，一般来说 NIV 的这个翻译有的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它不是非常的不是完全的，当然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尊重原文，它为了这个通顺性，有的时候新国际版的翻译就稍微的自由化一点。但这个地方呢 NIV 的翻译实际上它把它这个 house 的意思翻译出来了。如果你仔细去看希伯来文的这个词，等一下我们要原谅我，等一下我们还会稍微的讲得更深一点。啊，它这个词呢实际上就是 household。约书亚在这里不是说至于我和我的房子。明白这个意思吧？啊 ,me and my house, 不是我和我的房子，是我和我家里面所住的这个人 ,my household, 啊。好，那得什么是家？首先第一个我们一想到家有时候就是 house, 那我们教会有做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的。房地产经纪人弟兄姊妹搬家有时候也要买房啊，换个房子。那买房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家，我们怎么说这个家？说这个很甜美的家，英文一个词叫什么？叫 home sweet home, 是不是 ?home sweet home, 这是英文讲的。你说 house sweet house 吗？好像差点意思，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个词叫做 home, 那这 home 是什么呢？ home 实际上你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这个定义啊，有的时候它指的是 house, 就是房子，也有的时候这个 home 指的是 family, 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说当买房子的时候啊，我们做经纪人这个我带你去看房啊，给大家描绘一幅美好的图景，我们说什么呀？叫 home purchase, 是不是？你不是去买个房子，你说买个家啊，买个很温暖的让你家人住在一起的这样啊 home purchase。那等到我这个房子我要卖了啊，我比如要搬家了，我要卖了，我 I'm selling my home, 也有这么说的啊，也有这么说的，一般我说 I'm selling my house,我就只把我这个房子卖掉，我的家不卖。所以这里呢有这样一个 subtle 的 difference, 本来原文当中它是房子，但是绝不单单指的是房子啊，弟兄姊妹，你住的房子再大再漂亮啊，再贵啊，功能再齐全等等等等，如果里面没有温馨彼此相爱的家人，它就是一个冰冷的一个建筑在那里，对吗？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词叫 household。那 household 指的是什么呢？啊，这个 Merriam-Webster 维氏词典给的定义特别的清晰，也很简单 ，those who dwell under the same roof and compose a family, 就什么呀？住在一个屋檐底下的这一群组成家庭的这个人叫 household。所以，当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实际上他指的就是我和我的家庭，我和我的家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一个词我们就知道了，叫做 family, 啊，今天我们就常常用这个词啊 ，family。好，那再问问大家，这个电影有人看过吗？也是很多人没看过，这个电影也比较老啊，这个90年代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出的一个电影啊，好莱坞出的电影呢，好多。不值得看啊，有时候我看看就看个热闹什么还行的啊，那以前还出过一些还不错的电影啊，我们上次提到这个Prince of Egypt, 礼拜五参加一个团契查经啊，他们还在哪里还他们提到这个还是晚上读经的时候，他们还提到 Prince of Egypt, 啊，这是什么埃及王子，也是90年代得奥斯卡奖的啊，讲这个摩西出埃及搬十诫的那个动画片啊，这个电影呢其实还是可以看一看，可以看，它就叫 Family Man, 顾家男人吧，我也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译啊。这个演员还都是挺有名的演员。这里呢就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啊，就是这位男主角他本来是在纽约市那种做投资赚大钱的一个公司里面，但是他就一个人孤零零的，但是生活也很混乱。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样，然后突然他就一下子就 被换了一个环境，换到住在 New Jersey 啊，醒来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在一个家里面，有太太，有孩子啊，像梦境当中一般，然后就把他吓坏了，然后他就对这种生活非常的不开心。每天好像就是围着家人转啊，做一份很普通的工作，我记得他好像是做什么这个汽车的销售的工作等等，然后他就不安心，想回去赚大钱。他的老板有一次偏偏车子就是他以前的那个老板，他的老板都不认得他，偏偏车子坏在他那里，他就帮他修，然后他就跟那个老板说啊，说我可以做什么？哎，老板说哎，你这么能干啊？然后呢，细节我记得不是那么清了，这是多年以前看的。但是我们在教会团契当中，鼓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电影，他又回到那个华尔街去赚大钱去了，啊，赚大钱赚了很多钱以后呢，他就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 house 或者是 apartment 或者 condo， 在这个曼哈顿，然后就把他的这个太太，这个太太应该是他本来的原来高中的那个 sweetheart 啊，这样的啊。这个阴差阳错，后来又跟他怎么突然就变成组成一个家庭，把他请来说，你看现在我们家有钱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看这么漂亮的这个房子，豪华的设施等等。然后他太太看了一圈，我就对那个镜头印象非常的深，看了一圈一点不开心，然后就跟他说我不想住在这里，给他浇了一盆的冷水，说为什么不要住在这里啊，我辛辛苦苦赚这么多钱赚来的。他说这不像一个家，他说 it's a museum， 像个博物馆，像博物馆。长话短说，后来他又回归啊自己的家庭，所以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很温馨的地方。本来是赚很多钱的，后来有一个细节，他去商店去买盐，你知道为什么去商店买盐吗？我们这南方不常需要这个东西，今年他需要，因为下了几次雪。我们在北方的时候，一到冬天家里要备一袋一袋的好大的盐啊，就是那个因为在 New Jersey 嘛，就是买那个清雪的盐，在店里说这么一小袋盐要这么贵呀，这是顾家男人，你知道吧？精打细算了，本来一个花钱如流水的花花公子啊，他说这个这么小一袋盐这么贵啊，这个编剧演得非常非常的好，他是家。这是有温馨有温暖彼此相爱的地方啊，粗茶淡饭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有些我们认为是家的可能不一定是家，世界上今天丢给我们很多的概念说那是家的也不一定是家。所以到底什么是 family？ 大家听过这句话吗？以前在讲到家庭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讲到过，说 family 很简单， family 就是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为什么是这句话？因为这每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拿出来就组成 family， 是吗？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爸爸妈妈我爱你，我爱你们。就这样简简单的一句话，在这样的图画，你知道吗？今天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越来越少见了。这样一种传统的家庭，有人早就做过统计，在美国大概已经低于半数了，已经低于半数了，而且甚至变成不被主流文化去推崇了。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啊？才叫家庭？两个男的住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够叫家庭，是吧？找他们两个看对眼了就搞在一起，为什么不能是家庭？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要维护家庭？因为就像我们维护教会一样，神在地上亲自设立的人的社会组织只有两个，我们反复的强调，就是教会和家庭，就这两个，神亲自设立的。神的心意在教会，神的心意也在家庭。今天的恶者要破坏教会，今天的恶者也要破坏家庭。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搞清楚什么是家，什么是神的心意当中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家。我们古话说家和万事兴，有这句话吧？ 真的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的家是属灵的，是健壮的，我们各自的家健康啊，那我们的国家社会一定有希望。刚才我们领会的弟兄也讲到，如果我们各自家庭美好有主的爱，这个教会的侍奉一定也是有力，这个教会一定也是有希望。而恶者竭力攻击的也正是家庭和教会。在现今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教会和家庭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真的是内忧外患。而同时我们寻求顺服，彰显神在家庭当中的定规和心意，也正是为了神的旨意和荣耀。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绝不是在耸人听闻。今天恶者要攻击破坏家庭，甚至从小小的孩子就开始，要看到这些的给说重点，妖魔鬼怪一样的图画。前一两年我们给大家看到过，那时候流行有一阵是什么，叫那个 drag queen， 男的打扮的妖魔鬼怪一样的，然后这个像个女的一样跑到图书馆啊，跑到 elementary school， 甚至跑到这个 daycare， 这个幼稚园，图书馆里给小朋友读书。我的孩子小时候，我们带他去图书馆，常常图书馆里有个小朋友读书，是不是讲故事啊？请消防员来，请警察来啊啊！请阿姨来给他们讲个故事，孩子们都很喜欢听。现在是这样的人跑到我们的孩子中间去，来毒害我们的孩子。本来六月是庆祝父亲节，六月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什么同性恋啊骄傲月。复活节居然被政府宣告是什么，叫什么变性人可见日，就是去年对吗？都是要去破坏家庭。公立学校今天公然的教导变性同性恋，对小小的孩子说，你不是只有一种性别。所以今天申请啊什么这个私立学校基督教学校的这个家庭排长队。前一段有个报道说，耶鲁大学一个教授带领了三岁的孩子说 go through gender journey， 三岁的孩子懂什么，带他经过一个性别的这样一个旅程啊。这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样一个世界。其实对家庭的攻击早就有，日光之下无新事。恩格斯在他的这个家庭消亡论当中就讲过这话，说家庭、婚姻、国家、私有制等等不过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中间状态啊，而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全部状态和永恒状态啊。家庭、婚姻、国家、私有制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终将趋于消亡。他们就公然的这样宣告啊，公然这样宣告。也确实今天的形势实在是不乐观，中国的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每天5000多家庭解体，这已经是十几年以前人民日报、人民网登出来的啊。甚至现在简简单单的说个，刚才我们说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简简单单的说个 Father and Mother 都快变成不正确了啊！你知道过父亲节、母亲节以后可能政治不正确，是不是？哎，现在有的地方填表不能填爸爸妈妈，家里面 primary male primary female， 这是前几年前些年就已经出来了，就填这个啊，就主要的男性，家庭里面主要的女性，就让这么填，不能填爸爸妈妈。哎，后来更进一步，这个现在已经都落伍了啊，填这个 primary male female 都落伍了，大家知道吧啊，你敢说没有 female 谁说只有两个性别呢？所以你知道现在有的地方搞那个 DI， 搞那个政治正确的，去填什么呢？ Parent number one， Parent number two， 以后不单是 Parent 第一父母，第二父母，再给你多来几个 Parent number three， Parent number four， 是不是都可以的嘛？前几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大法官要提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问这个大法官的这个被提名人，你定义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 这个定义讲不出来，啊，一个法官呐，讲不出来啊。另外，我们也感谢神，刚过这个礼拜，我们有看到美国新一届的总统的就职仪式，大家有去看这个就职仪式的演讲吧？啊，这个总统不管你喜欢他不喜欢他，但是川普这句话，我要给他点赞，说阿门。他怎么说啊？他说，我做总统了，我们从我们联邦政府，我们就清楚的宣告，我们只承认两个性别，哪两个性别啊？男人和女人，这本来天经地义的嘛。但今天不得不让总统要站在台上清楚的去说，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求神怜悯这个国家，求神怜悯这个社会，也求神怜悯许许多多的家庭。到底什么是家？家不是房子，乃是亲人。家不属于这个世界，却在世上。家不单是我们有血缘，而且我们也更重真情。家不能永恒，但是我们要珍惜。也甚至因为不能永恒，我们就更要珍惜，因为到天堂里面就没有这样的关系了。家不单要讲理，也要讲爱。有人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啊，只是讲爱的地方，讲的有点绝对了。家讲不讲理呢？啊，也要讲理，是不是？都不讲理，说这人混不讲理了，也不好听啊。但是家不单讲理啊，也要讲爱。家不为了利益，家人之间是没有这些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利益的争夺。没有，我们是一家人，而为什么？而为主的荣耀。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美好的家。还有什么是家？我说家是港湾，家是航船，家也是灯塔。家是港湾 ，family is a bay， 或者你说是 harbor， 是 haven 都可以。家是一个港湾，是一个避风的港湾。家人可以在家里面寻得一个安全之处，有家人的关爱、扶持、保护、聆听、理解，永远不变的爱。家同时也是航船，我们在这个家里面要乘风破浪，驶往那美好的彼岸，到达那神领我们所去的丰富之地。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以家为单位把他们带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在神的心意当中，建造也是家的建造。你知道宣教士到很多那些很偏远的地方，好像不开化的地方，那去地方去传福音，那个地方的人不是很讲个人主义的。信主你知道是怎么信主吗？一家一家的信主。而那里还有一个词呢，甚至不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信主，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信主。家是航船，它是一艘船，在这个世界当中，在水里航行，但水不会进入到船里。家进入世界，我们要去影响这个世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面，但世界不会进入到我们的家里面来。家也是一个灯塔。It's a bay, it's a boat, and it's also a beacon. 穿透黑暗，为失丧的世人指明方向。我们要在这世上为主做盐做光。这是一个美好的家，符合神心意的家。那这些定义，我们先把它好好的思想，从各个方面我们谈谈清楚。那下面呢，我们要看三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在家中来荣耀基督，都是非常的啊简单，无法在这一次的信息当中把它讲得很深入。但是弟兄姊妹，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家是什么？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要荣耀基督啊，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要荣耀基督。大家都常常读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33节，我们都常常读这段经文。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非常的女权主义，一读到这个地方首先就把他盯住，什么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这还得了？ 男女不平等，太落伍了，太守旧了，太古板了，太不进步了。其实这段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姊妹，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展开讲，在家庭婚姻当中，丈夫的角色和妻子的角色啊，以前我们也讲过，以后我们还会再讲。这里我要请大家特别的注意，我们把它 highlight 出来的、高光出来的，这里有多次出现一个词，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基督。当讲到婚姻的时候，当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多次的提到基督呢？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正如基督爱教会，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到最后讲到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创世纪里明讲神设立婚姻和家庭，对吧？造了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哎，这个亚当本来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夏娃呢比较尊贵一些，用肋骨造的。用肋骨造的，有人说没有用他的头骨造啊，高高在上，没有用他的脚骨造，踩在脚下，是用离心最近的肋骨造的夏娃。亚当全麻手术啊，昏睡，然后一睁眼，哇，手术起来怎么样？结婚了，有太太了，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多么的美好！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五次，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最后说我只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常常强调啊，在圣经当中短短的一个篇幅当中，一个词反复的出现，神在强调一件事情，讲到婚姻，神常常提到基督。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要荣耀基督，因为夫妻的关系象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不清晰吗？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家庭婚姻当中的付出和建造，其实我们也是在侍奉神，因为基督是婚姻和家庭的主啊。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婚姻当中有破口，不美满，甚至有很大的危机，坦率地说，也包括基督徒的婚姻。为何弟兄姊妹分享，做传道人侍奉当中很大一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想要来做什么呢？又来做婚姻的辅导啊，婚姻的辅导。那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信任我和师母，来和我们敞开心扉，讲到自己在婚姻当中的挣扎，我们一起来流泪，一起到主的面前，被主的话语提醒，同心的悔改，来重建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所以另一方面，当基督的婚姻美满温馨，我们也知道基督必然得到荣耀，这是神的心意所在。那神在婚姻当中的心意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十一婚姻吗？十一婚姻，不记得，以前我们讲过，也可能是在某一次讲到，是在德恩堂讲，没有在凯瑞堂讲，我就记得不是很清楚。十一婚姻，这十一婚姻你不要以为是十一奉献那个十一啊，没有看到就直视就是十一奉献的中心，这个十一真的是十个一，五对，十个一。第一个叫做一男一女，你说这还用说吗？必须得说，是不是必须得说啊？今天因为太多的这乱了，都乱来了，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下面一个叫什么？一夫一妻，一夫一妻。神就造了一个亚当，一个夏娃。 是不是啊？然后神说的一句话叫什么？二人成为一体。几个人？请问大家几个人？两个人，这两个是什么？一个夫一妻，对不对啊？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的心意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下面继续来看，叫做一生一世，是夫妻两个人一生一世的伴随，一生一世的相许，一生一世的相爱，这是神美好的心意。那前面这六个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我们去上什么婚姻的这个讲座呀、营会呀等等等等啊，都讲到这个啊。我再给弟兄姊妹两个 bonus， 另外四个一，还有一个叫做一心一意啊，最后一主一神，这十个一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一主一神，听过吗？真的没讲过，以后我们要多讲婚姻家庭的这个题目啊。好，那么前面这三个啊，可能我们都了解，一男一女，一夫妻，一生一世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主要就看后面这两个，一个叫一心一意，在婚姻当中要一心一意。当然，雅歌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那里有一段话非常的美好：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是谁讲的？良人是吧？啊，雅歌当中良人是丈夫啊，佳偶是什么？是妻子啊，是妻子。啊，那么这个歌颂，这本来是歌颂婚姻和爱情的，但今天有的人灵异解经啊，把他说就是基督跟教会啊，这个也可以啊，勉强也可以这样的灵异解经。但是我们一讲到雅歌，我说我们特别要强调，你千万不要把它个人化，在这样一种美好的这个婚姻的关系。你不要运用到我自己个人身上，那神变成一夫多妻了，啊，哎，那我们回到他的本意当中，从字面上，他就是在歌颂一个美好的爱情，啊，良人是丈夫，啊，然后呢，我的佳偶在前面，这是啊，这个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这是佳偶说的。然后良人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然后佳偶太太又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这段话很美好，为什么很美好呢？因为他在用一个比喻，一个对比来形容，讲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配偶，真是一心一意的。我给年轻人证婚的时候啊，不一定年轻人，也有的中年人给他们证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跟这个新婚的夫妻呢，跟他们开个玩笑啊，在证婚的时候，特别两边都有伴郎伴娘啊，也都打扮很漂亮的，我就先跟这个丈夫说，我说从今天起，在你的眼中，其他的女子再漂亮再出色，她们都是什么荆棘。他们都是荆棘。你的太太是你眼中的百合花。所以弟兄姊妹们姐妹们啊，同样对不起，在我眼中你们都是荆棘。我的太太是我的百合花。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你在你先生的眼中是百合花。那么在妻子的眼中也是一样。别的男子再出色再优秀都是什么？都是灌木丛。哎，我的丈夫是苹果树，这就叫一心一意。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教授，一位女教授，课也讲得非常的好，人也很正。有时候讲课的时候呢，就稍微的，哎，这个扯得远一点啊，给我们讲讲人生的哲理，我们也很喜欢听。他一次就给我们讲啊，说你们男生啊，以后要做什么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然后说你们我们这些女同学以后要做什么？要做像大家闺秀一样啊，在这个讲啊，男人要有男人的气概啊，女子要有女子的这样一个温柔和美好。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了一件事情，我印象好深，在好多讲到这个婚姻家庭的营会讲座当中，我都举这个例子。我们这个女老师教授他就说啊，要知道在 北方冬天呀，都要买很多这个冬储菜，是吧？冬储大白菜啊，还有什么冬储什么萝卜、土豆等等。北方还有一样，冬天腌什么？腌雪里红啊，东北腌酸菜。我老家东北在长春那边是腌酸菜挖地窖啊。在北方，在北京呢，腌酸菜比较少，但是腌雪里红，阳台上弄个缸就腌这个雪里红。有一天我们这个老师那时候还是生活条件不好啊，下班回家呢就提了一大捆雪里红，准备要过冬腌这个咸菜。进楼门洞的时候，这是大学的教工宿舍呀，楼上楼下的这都是同事啊，不是这个系的老师，就是那个系的老师啊。出来一位这个邻居，一个男同事，另外一个系的一个教授，大家都认得。那个男同事就问他了，说："您这个雪里红哪儿买的？"他说："哪儿买的？多少钱一斤啊？"他告诉他多少钱一斤，然后他也没当回事，就回家，老师就回家了。过一会儿就听见楼上大吵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大吵吗？这位男老师转身回家，就开始跟自己的妻子大吵。你看人家谁谁谁谁家的妻子买的那个雪里红，又便宜又亮又好，便宜多少呢？比你买的每斤便宜一分钱。吵到一个地步啊，把自己太太新买的那个雪里红整个一大捆从阳台上全都给扔下去了。这是中国高等学府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大学里做教授的人啊，就是这样的素质，就是这样的婚姻和家庭。当时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像这样子。在我们的眼中，大家一定要听好，你要在你的婚姻当中来荣耀神、荣耀基督，在你眼中没有别人，大家明白吧？我的丈夫、我的妻子就是神为我预备的最好的，一心一意。所以一心一意，第一个绝不是三心二意，不是见异思迁；一心一意也不是半心半意，一心一意更不可半信半疑。好多婚姻当中，夫妻彼此之间没有一个信任。半信半疑，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一心一意意味着要同心合意。一心一意在婚姻当中不是求合我心意，一心一意真的是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这是在婚姻当中我们荣耀基督，你就死心塌地的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你越死心塌地的爱，你越觉得他可爱，他也越觉得你可爱，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常常说叫做阿嘎佩的爱，爱加倍的爱。什么叫爱加倍的爱？圣爱、真爱啊！因为这样一种的爱是理性的爱，是超越了感情的爱，是不管你怎么样我都永远爱你，永远不改变的爱。这就是圣经当中神的爱。因为我们本来不可爱的时候，基督就是这么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身。别的我们不再多讲，下面我们来看叫一主一神。一主一神，其实啊，我们说有的家庭是比较特别，刚才也提到一个人啊，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组成家庭。怎么讲？保罗结婚没有？保罗有肉身的孩子没有？但他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家？你不能说他不是啊，因为神给他托付就是这样子的。在今天，有的人也有单身的恩赐，但是实际上，这样有单身的恩赐的，他能够更扩展出去，把神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那么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当你说到一主一神，在很多教会里面也有只有一方信主，另一方还没信主的，很多家庭都经历过，除非是夫妻一起在布道会当中举手，然后一起受洗的，也有这样子。有一次我去加拿大一个地方布道，布道完了，然后在点心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带一对夫妻过来，跟我说，刚才这个布道牧师你呼召的时候，就丈夫举手信主了。我说感谢神。然后呢，我们主攻的对象就是什么？ 就这个太太赶快这个太太跟他谈一谈，那太太就说，哎呀，我还有点犹豫啊，还没准备好啊，等等。我就问那个太太，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一天结婚的？但没反应过来啊，说想想是啊，是我们当然一天结婚的，我说一天结婚的，一天信主。哎，跟他一说啊，他突然转过弯了，好好，既然是一天结婚的，就是一天信主，一起同心。那个太太跟我做的决志祷告，但是其实很多情况下不是这样子，配偶一方先信，另一方很久不信，那怎么样呢？弟兄姊妹，请记住，我们要迫切的祷告，坚信不放弃。也有的单身的父母，也有这样的情形，单亲的家庭是不是家庭？也是家庭，我们仍然可以为主养育敬虔的下一代。原来在我们德恩堂就有一位单亲的妈妈，她的孩子非常的可爱，她说我这个儿子我要立志把他献给神，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让他永远为主而活。我每次看到那个孩子，哎呀，我就抱一抱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可爱。那夫妻两个人如果都信主呢，那么我们婚姻乃是彼此共同 discipleship 经历互相的一个门徒造就的这样一个功课啊。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的话，你自己首先被主的爱感动和得着，被神的十架的真理降服，你愿不愿意为你的配偶甘心做改变？这个当然很美好。那另一个方面，如果我做不出来，我们也首先为主舍己，求神来先改变我。好多的婚姻当中，我们听到不信主那一方说，我为什么不信？因为他做的不像一个基督徒。丈夫或者妻子还没信耶稣呢，但是他知道这个基督徒的标准是怎么样，他先用基督徒的标准去要求自己的配偶，你得做到。那这是我们每次也挑战那个不信主的，你先用基督徒的标准要求他，那你自己成为基督徒啊。但是我们也给信主的那一方要说，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十字架的功课。那在你的婚姻和家庭里面，你先改变，你先为主舍己，让你的配偶，不信主的配偶看到神真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一主一神。一主一神意味着宣告我的婚姻和家庭是属于主的，神要在我家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因此我师母帮助很多的婚姻，也常常跟他们说，常常讲这句话啊，我帮助你们不仅仅是帮助你们啊，也不是只是为了让你们凑合过日子啊，不离而已，而是为了让你们更加的向主，经历神丰盛的祝福，并且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同时啊，这是师母太太的总结。我们帮助很多的婚姻，我们看到一点，辅导婚姻出问题的夫妻，感谢神有成功的啊，有破镜重圆的，有真实经历这个生命被神的对付，得到成长，得到改变的。但是也有不是那么成功的。师母做一个总结，辅导最后不成功的婚姻，当然作为我们辅导者，我们自己有责任，力所不逮。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时看到，确实，你给他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道理，给他举生命真实的见证和例子，为他们祷告，甚至陪着他们哭。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往往是什么灵命里面有问题，而且不肯谦卑降服在主面前的。口上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口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讲得很漂亮。但是真的来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不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多年以前，我们曾经辅导一对婚姻出现很大困难的这个夫妻，困难到已经都上了法庭了，已经警察都来到家里面了，而且把一个丈夫当时是铐走的，因为家暴的问题。这么困难，我们给他们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根本不愿意听。法官，这个法官真是很好，是20多年以前，这个法官呢，当时怎么判呢？不直接判离。你现在到有的这个法庭啊， 你如果去找律师，那律师就完了啊。你找世俗的这个什么心理辅导的，就完了啊，就判着你离呢。这个法官不判离，判他们去接受教会里面的婚姻辅导。法官想怎么判怎么判，他有一定的这个随意性啊。你去教会接受教会的婚姻辅导，把他们救了。一开始来到教会接受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我给他们讲啊，根本不愿意听，就是应付差事啊。把这个几个 session 弄完了以后，然后跟法官去交账，说啊，我们已经接受辅导了啊，没戏啊，无可挽回，就要离婚。跟他们讲，把福音传给他们。那时候还两个人都不信主啊。因为这个来到教会的，后来就在这一句话上面，我看到希望，看到这是一个转折点。我就跟这个丈夫说啊，我说你不能够单单只觉得自己这方面有道理，你不能单单只看到对方的这个弱点和缺点，你要看到你自己的盲点。这个时候这个丈夫呢，我相信是圣灵在他心中动工，他也愿意谦卑的来顺服圣灵的引导，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叹了一口气，就是哎，也是，就这么三个字，我现在印象很深。我说这个婚姻有希望了，哎，也是，这婚姻就有希望了。从那开始，他们就把自己的心敞开，彼此心敞开，来到主的面前。后来这对婚姻得到重建，两个人信主，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非常的爱主啊，成为很重要的同工。当然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不知道他们这段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如果你去寻求这个世俗的帮助，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follow your heart 怎么样，我的心跟我说离婚，离了，不要他了，过不下去。但是圣经主的话语，圣灵跟你说，不是 follow your heart， 不是 follow the world， 而是 follow the Lord， 不是去跟随你的心，不是去跟随这个世界，不是去跟随这些世俗当中那些不信主的人所谓的那些的建议意见，而是跟随你的主，而是跟随你的主。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多说。所以这就是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唯有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能够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他一起来同负这个恶。下面第三点，在亲人当中来荣耀基督。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在你的亲子关系当中啊，在你的亲人关系当中，也来荣耀我们的主基督。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是所罗门所写的一首上行之诗啊。127章第一节，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你怎么说呢？我说啊，看大家能不能背下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对吧？喜不喜欢这个经文？非常喜欢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好，那我们稍微的讲的深一点，在希伯来文当中呢，这个儿子啊、女儿啊这两个词，还有房子家，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房子家啊。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啊，那个词 Beth 这个词，实际上都来自同一个字根。这个字根是什么呢？就是建造这个词的字根，叫 Bana， 建造都是从一个字根来的。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儿子和女儿啊，实际上是建立家庭、组成家庭，就像是打个比方来说，石头、木材构成的这个建筑的材料一样。我们是活石，我们是灵工，哎，那家庭也是这样子。家人，我们一起来同心的建造，耶和华亲自来建造。 我们都是神所建造的这样一个材料，组成一个属灵的一个家庭。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孩子面前，一定要注意记得去见证、分享神的荣耀，活出基督的生命。别的人看你，都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是吧？除非我成天住在你家，我只有礼拜天能够见到你，顶多礼拜五再见一次，或者周末其他的小组团契再见一次。但是你的孩子，时时刻刻能见到你。他知道我们的本相，他知道我们真实的属灵的光景，他知道我们面对挑战、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不是出自神的，是不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还是属肉体的。他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价值观、价值取向上面，一味的向世界的人，那叫什么推娃，是不是啊？这个叫什么？叫什么？鸡娃啊！啊，对不对？出人头地啊！这个上这个上名校，然后读这个挣大钱，等等，还是真的让你的孩子把神摆在首位，因为你自己就是把神摆在首位，你的孩子看得一清二楚，你的家人看得一清二楚。哎，我们在我们的孩子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心情不高兴，我们烦乱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气的时候，就撒给我们的孩子，他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在神的面前，在孩子的面前都有许许多多的亏欠。要讲到亲子的关系，哦，又是许多的话题。我知道不容易，在今天这个社会时代当中不容易，特别是很多元化的、多方挑战的这样一个时代社会。甚至最近我听到教会有弟兄姊妹分享，有做父母的分享。那在教会当中，他说我的孩子也面临一个压力，什么压力啊？在教会里面，好多父母都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或者是 homeschool 在家教育。那我的孩子呢，还是在公立学校，这个也成为一种压力。甚至孩子说：“哎呀，把我要不也送到这个公立学校，或者也 homeschool 等等。”只是因为这种同侪的压力，在教会当中，我们的无形当中。来给彼此这样一些的压力。如果你问我，弟兄姊妹们，孩子读公立学校就一定不荣耀神吗？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不一定，不能绝对这样说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去的就是公立学校，你就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我们基督徒不是也是去参加什么校董会的竞选，对不对啊，努力去改变今天公立学校的一些的错误的状况，扭转它的方向。啊，实际上也有很多程度不同。我到南方去阿拉巴马那个 Deep South， 啊，你知道他们学校里面校长带着祷告的，到今天有地方还是这样子的。哎，实事求是说，当然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学校越来越不好，但是我也希望不会因此反而就给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已经面临够多的压力，已经够可怜了。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其实你知道吗？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到，我的孩子原来是在公立学校，经过这个2020年什么黑名贵运动等等这些的社会思潮，我说我把我的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啊？不是因为我属灵，是因为我不属灵。我作为一个牧师在台上，我诚实的承认。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不够属灵，我在神的面前有许多的亏欠。我以为我的孩子挺好，我以为我的孩子也很爱主，在教会里服侍，我在主的面前忽略了太多。我是不得不这样去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家庭孩子去的是公立学校，你就为你的孩子祷告。确实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关注他们的属灵的 spiritual well-being， 属灵的状况，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受到的影响。但是只要我们做父母的肯花这个时间，肯陪伴他们，肯在主的话语上面引导他们，也肯与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同心的跟随主荣耀基督，我相信你的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小小的宣教士。 我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我给大家看这个故事，这是 Greg Laurie 啊，Greg Laurie 是一个 Calvary Chapel 整个 Calvary Chapel 系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你知道他的背景是这样子，他出生在单亲的家庭，他的妈妈结婚过七次，经常搬家。他说他从小到大家里的男人好像走马灯一样的换，啊，然后充满了争吵、暴力、酒精。他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干坏事，喝酒、吸毒，多次被学校开除。妈妈带他去这个学校，然后又送到那个学校。在六十年代，他正好经历那个文化革命那个反叛。大家知道，美国六十年代有个这解放那解放，是不是？这个追求共产主义等等这些。所以那时候他非常的反叛，他不信任何30岁以上的人，觉得他们都古板，满脑子宗教，根本不开化。那感谢神，在他高中最后的一年，他去参加了高中里面的这个青少年的团契。在青少年团契里面，他听到福音，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了。他自己的见证，我听过他的见证。他说我感谢神，斩断了罪的咒诅与传递。他说如果要是我没信神的话，我完全知道我的一生后面是怎么样的，就像我的妈妈、我的舅舅、我的那些其他的亲人一样。有这种罪的这种影响，一代一代的相传，是非常的真实的。所以神说我要向他追讨这个罪的，直到千代啊。但是神有能力去改变这样一个人，他成为神重用的仆人，是加州 Harvest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这个主任牧师，啊，好几千人的教会，也是 National Day of Prayer 美国全国祷告日的这个荣誉的主席。后来记者在采访他，他回顾六十年代当年那种反叛、那种解放、什么摇滚运动啊，这个乱搞等等，他用了一句话，他那时候我们都是瞎子领瞎子，现在我的心眼得开，我归向了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里面永远有盼望。我不能再多讲，约书亚记24章15节，所以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家除了可以理解成家庭，还可以理解成家族啊。我们讲到代代的相传，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自父及子，神追讨他的罪，如果我们犯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直到三四代。好，下面最后一个方面，我们在婚姻当中，在我们的亲子关系当中，还有在外人当中，我们也要荣耀基督。主明讲，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啊。我们的光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光不单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也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一个世界。这是我们的家庭，要去荣耀基督，做一个福音的灯塔，一个 beacon。我最后就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在前不久，咱们教会蒙恩小组，德恩堂的长辈团契，蒙恩小组啊，一位老姐妹的见证。他们过一段时间就请一位弟兄或姐妹做见证啊。那这位老姐妹，她呢是西安人。啊，来自西安，他讲到80年代那个时候，啊，他也是做老师的，也是知识分子。80年代的时候呢，他的妈妈生病住院，在医院里面就被医生误诊了，用错了药，就病情更加的严重。医生意识到误诊了以后，就是全力去抢救，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用尽各种方法，可是妈妈的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眼看已经不行了。在快要离世的这个之前，妈妈就把两个儿媳妇还有她的这个女儿叫到床前，给这两个儿媳妇摘下手下的金戒指，一人给了一个金戒指，然后到女儿的时候递给女儿一本基督教的圣诗赞美诗。这个老姐妹分享，现在她已经年纪很大，她说我当时啊心就凉了一半，因为她不信主嘛，他说这个嫁出的女儿就是待遇不一样，儿媳妇给金戒指，女儿就给本书。 Gabriel 是基督教圣师，然后妈妈还给他们有遗言，两个遗言，第一个，你们都要信主。八十年代妈妈可能早就信主了，那么大概因为文革呀，或者因为什么啊，这个家人都是不信主的，孩子都不信主的。妈妈遗言说：“你们一定要信主。”第二点，更让他们震惊：你们不要去追究医院的这个责任。女儿非常的生气，给我妈妈治成这个样子，这个人命都要没了，那我还不去跟他打官司，不去跟他要说法。然后说：“你们不要追究医院的责任。”不单如此，他说他们的妈妈把医生护士请到这个病房里面，啊，一个一个的感谢这些医生和护士，啊，还向他们鞠躬。这医生护士惊讶、震惊，流着泪去拥抱这位伯母，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人。所以为这种医疗事故，这个病人告我们告定了。实际上后来这个老姐妹说，她去缴费的时候，发现这个医院的收费非常的少。为什么收费非常少呢？不是这个医院发善心，是医院把她妈妈这个病历当中很大一部分全都给毁掉了，怕他们去告。当时他们不理解，但是长话短说，后来这个姐妹她信主了，她说：“我感谢我的主，我的神，有这样一个爱主的妈妈，而且她影响了我，让我也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前不久我刚刚听到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见证。还跟这个老姐妹聊起来，聊到他们在西安那个牧师，我发现我在他们那个牧师家里面曾经住过，说起来就越来越亲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荣耀基督，我们有很多的话题可以去讲。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亲情，还有我们在不信主的人、世人面前，有没有活出主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愿我们都效法约书亚所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管我们的过往是如何，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在基督的里面背负十字架，跟随主勇敢前行，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全家活出基督的荣美，活出你的形象，彼此真实的相爱，切实的相爱，来见证主你改变生命的大能，让基督得到荣耀。奉主的名求，阿门。